第十篇，基督徒之完全的实行美德时。我们在上一篇信息看过雅各书四章一至十节所说的三大难处，就是厌乐、世界和魔鬼。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继续来看雅各在四章六至十七节所说的话，更大的恩典。雅各在六节说，但他赐更大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六节的下半乃是引自七十是希腊文译本箴言三章三十四节。在七十是希腊文译本这一节说，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照上下文看，狂傲是指向神狂傲，因而使神抵挡我们；谦卑也是指向神谦卑，因而使神照他所渴望的赐恩给我们。我们需要学习亲近神，以接受更大的恩典。我们不应当狂傲抵挡神，却要用温柔领受那栽种的话。狂傲的人无法领受神栽种的话，如果我们谦卑下来，就会领受那栽种的话，也会接受更大的恩典，服从神。雅各在七节继续说，所以你们要服从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服从神就是向神谦卑，向神狂傲乃是站在神的仇敌魔鬼那边。向神谦卑就是服从神，乃是抵挡对抗魔鬼，这是与神的仇敌征战上好的策略，这必使魔鬼离开我们逃跑。雅各书四章一节所含示的肉体，四节的世界，以及七节的魔鬼，乃是信徒的三大仇敌，他们彼此相关。肉体抵抗那灵，世界抵抗神，魔鬼抵抗基督。肉体因爱世界放纵厌乐，世界就为魔鬼霸占我们，这便消除神在我们身上永远的定旨。雅各在雅各书四章八节接着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哪，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哪，要纯洁你们的心。这里和一章八节雅各都用了心怀二意这个说法。心怀二意直译双魂。在一章八节，心怀二意与在祷告中疑惑有关。神只给人造一个魂，具有一个心思，一个意志。信徒在祷告中疑惑，就使自己成了双魂的人，好像船有了双舵，方向不定。在四章八节，双魂即为着神又为着世界而分心，这使人成为淫乱的人和罪人。他们的心需要纯洁，他们的手需要洁净，使他们能亲近神，然后神才能亲近他们。雅各在九节说，你们要愁苦哀痛哭泣，你们的喜笑要变作哀痛，欢乐要变作忧郁。本节的话对于神淫乱的配偶，就是在魔鬼的霸占下因爱世界而放纵肉体厌乐的人，是个严肃的警戒。雅各在十节下了结语，你们要在主面前降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这话是本段的结语，乃是针对一至三节所说斗殴和纵任贪欲等事的劝勉，不批评弟兄。雅各在十一至十二节告诉我们不可批评弟兄，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那批评弟兄或审判弟兄的，就是批评律法，审判律法。你若审判律法，就不是行律法者，乃是审判者。设立律法者和审判者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这审判灵舍的，你是谁？请注意，雅各在这几节四次提到律法，他在十二节提到神是设立律法者。雅各在这里和二章八至十一节说到旧约律法的话，以及他在一章二十五节和二章十二节说到完备自由之律法的话，也许指明遵守旧约的律法与凭着完备自由的律法内里生命之律而活并没有分别，但按照全本新约神圣的启示，二者之间有明确清楚的分别。遵守旧约的律法不过是我们与神与人是对的， 使我们本于律法得称义，但凭着内里生命的律法而活，乃是活基督并显大基督，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以彰显他，并建造神的家以满足他。这是为着按神新约的经纶，完成神永远的目标。我们即使遵守旧约的律法得以完全，还是达不到神永远的目标，唯有凭着内里生命的律法而活，才能达到。这样的生活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的成就超过旧约律法所要求的，甚至达到马太五至七章所启示国度宪法的标准。不信靠己意，只信靠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过基督徒的完全在实行上之美德的九方面：借信忍受试炼，神所生的，拒绝试诱，借栽种的话，照完备自由的律法过境，为神的生活，在弟兄间不看外貌，在信徒关系上本于行为的称义，勒住舌头，以智慧行事，对付厌乐世界与魔鬼，和不批评弟兄。在下一段有另一项基督徒之完全的实行美德：不信靠己意，只信靠主。雅各在十三节说，你们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一节以字开头，雅各在五章一节第二次用这个字，是向富足人说话，是什么意思？可能是个惯用的语法，与请听差不多。我们读四章十三节时，需要注意要这个字。为肉体的厌乐斗殴，与世界为友，批评弟兄，随己意做买卖，并以张狂夸口，这些都是忘记神之人不敬虔且狂妄自信的记号。雅各将这些事教导人，也许是基于他对基督徒实行之完全的观点。我要再一次指出，雅各强调基督徒实行的完全，与保罗书信中强调为着产生召会而经历基督，两者的对比，我们如果清楚看见这个比较，就会晓得需要从雅各书中所强调的属人水平，进到保罗书信中所强调的神圣水平。在神圣的水平上，我们认识基督，经历基督，并具有基督，为着建造召会基督的身体，做他的彰显。盼望雅各书会帮助我们看见这个对比。雅各在14与15节继续说，其实明天的事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是一团雾气，出现少时，随后就不见了。你们倒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雅各在这里的话听起来也有点像旧约的语调，但无论如何，他的话总是唤起人对己意的惧怕和对神的信靠。如雅各书四章十五节所表达的，这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口中所出的话。雅各在四章十六至十七节下了结语，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因此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对他就是罪了。十六节的张狂或作虚张虚荣，十七节的因此指明本节是前面经文一切嘱咐的结语。说到受信者若得着雅各这封信的帮助，却不照着他所写的去行，这对他们就是罪了。格言许多基督徒保爱四章十三至十七节，特别是雅各在十四语十五节的话。雅各在十四节说，你们原是一团雾气，出现少时，随后就不见了。这句话可以当作格言。接着雅各在十五节鼓励我们要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雅各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该宣告今天或明天要往某个地方去，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做买卖得利，乃该简简单单的说，主若愿意。雅各在十五节的话听起来好像一句格言。我年轻时想要做一个标语，把这句格言写在上面，好常常提醒我这样说。 主若愿意，我虽然仍旧欣赏这句话，却晓得他带着旧约的腔调。有时候基督徒写信时引用这一节，说主若愿意，他们要到某个地方或去做某件事情。我从经历中晓得，这句话是我们的保护。例如，可能有人邀请我到某地去，我也接受了邀请，但是我在回函表示接受邀请时，会加上主若愿意这句话，这样我就得找保护。因为如果最后我不能按照计划成行，别人也不能定罪我不去。因此说主若愿意乃是一种保护。受那灵引导，雅各在这几节所说的与新约其他卷书的经节，特别是保罗的著作，口气不同。你也许会想起保罗所写的某些经节与雅各在四章十五节的话类似，然而保罗著作的基本腔调却不同，因为他嘱咐我们要照着灵而行。例如保罗在加拉太五章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凭着灵而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了。保罗在加拉太五章二十五节接着说，我们若凭着灵活着，也就当凭着灵而行。不仅如此，保罗在罗马八章四节告诉我们，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我们在航船看见保罗受那灵引导，并在灵里生活行动。行传十六章六节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七节又说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往必推尼去。我们在这里看见，当保罗为着传福音旅行各地，他乃是受那灵的限制和指引。保罗在别处则灵里激愤，灵里迫切，以及灵里定义，说主若愿意是相当客观的，并且带着浓厚的旧约腔调，但受那灵的引导，在灵里生活行动，并且照着灵的催促行事，却是主观的，并且是极其符合新约的。我实在无意轻看雅各或他的书信，然而我必须真实的指出，我多年研读这卷书以后，体会这卷书信带着浓厚的犹太味道，并且其旧约的色彩、腔调、口味与气氛太强烈了。我们若没有保罗的十四卷书信，可能会受雅各书的影响而返回犹太教。我们虽然欣赏并需要雅各所着重之基督徒实行的完全，我们更需要非常清楚一件事，就是他的书信多半仍带着旧约的腔调、色彩和气氛。